大家好，今日系5月5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5月4号，川普下令启动自由计划，就系由美军船舰引渡因为伊朗封锁而受困嘅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亦都表示，美军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军机同埋15000名官兵将会参加护航行动。但是伊朗革命卫队好像发了癫咁，首先开了火，不但猛攻阿联酋，而且无差别咁攻击了停靠在阿联酋水域远离霍尔木兹海峡的多艘货船。其中一艘是韩国公司营运的货轮被打到爆炸起火，引发中东局势突变。打击伊朗行动可能会在24小时内重新开启。阿联酋国防部在今日宣布，阿联酋防空系统今日拦截了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和4架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了富查伊拉的石油设施，引发了大火。阿联酋已经进入高度警戒状态，随即海湾局势亦都再度急剧升温。伊朗无人机袭击的是阿联酋的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目前这里发生了大火。伊朗攻击这里是有针对性的，富查伊拉是阿联酋在亚曼湾的主要石油出口终端，亦是阿联酋唯一可以完全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港口。而阿联酋即将对伊朗宣战。据消息说，阿联酋预计将会在24小时内领导一个阿拉伯联盟推翻伊朗政权。自从2月28号起，阿联酋一直在度承受伊朗的打击，但却未发一枪进行报复。537枚弹道导弹、2256架无人机、26枚巡航导弹，直到富查伊拉邮轮码头着火。这个也都预示着阿联酋将会结束克制，真枪实弹地反击。阿联酋教育部已经表示，将会由5月5号起至5月8号这3日，学生在屋企远程学习。据 CNN 的报道说，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预计将会在未来24小时内进行。而以色列士兵和以军的铁穹防空系统在今日已经成功拦截了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导弹。而以色列一边帮阿联酋回击伊朗，同时以军针对黎巴嫩南部的9个村庄再次空袭了当地武装组织真主党，拆除了大约70处军事建筑，摧毁了50个真主党所使用的基础设施据点。而今日战斗机正在伊朗南部多个城市，包括切拉子的上空飞行，其中一些就是阿联酋空军幻影多用途战斗机，今晚他们有可能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的报复性空袭。外界认为阿联酋必将成为美国和以色列的第三大盟友。而川普向伊朗政权亦都发出了新的警告，如果伊朗攻击美国船只，将会被从地球表面炸飞。美军有效交战拦截了多个伊朗弹道导弹发射无人机，击沉了6艘试图干扰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伊朗小快艇。川普总统也都发了贴文说，伊朗对一些无关的国家发动了攻击，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轮。或者韩国呢也都应该加入这项行动啦。我们已经击落了7艘小型船只，这个是他们仅剩的武器啦。除了那个韩国货船以外，到目前为止通过海峡的船只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害。国防部长哈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会在明日朝早举行新闻发布会，而海湾国家现在正在抱团。卡塔尔亦都打破了一贯的平衡策略。塔米尔亲自致电阿联酋总统，谴责伊朗对民用设施的袭击，并承诺对阿联酋的安全提供全力支持。沙地王储在同阿联酋总统通了电话之后，谴责伊朗的攻击行径。与此同时，卡塔尔、阿联酋和阿曼发布全面和部分领空关闭，原因是这个地区局势升级。而埃及航空亦都暂停飞往杜拜。今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乌尔治表示，美国会同巴林还有其他波斯湾的盟友共同起草一份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追究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伊朗国际亦都获得了一个独家资讯显示，伊朗政府和军方指挥官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据获得的消息显示，佩扎什基安对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瓦希迪的行动极之愤怒，说革命卫队对阿联酋的导弹袭击完全没有负责任，行动未经伊朗政府知情就实施了。 川普下昼喺白宫召开咗有关小企业嘅会议，佢喺会议上话：伊朗唔可以拥有核武器，我讲过我哋必须收拾局面，因此我哋采取咗一个小行动。局势进展好顺利，哪怕直接发起军事打击，美股依然创下咗历史新高。川普仲提到，高达74%嘅美国民众，佢哋相信川普总统同美国正喺对伊朗嘅冲突中占据住上风。而就喺川普召开呢次会议之际，一名男子喺华盛顿纪念碑附近被执法人员击中。据消息话，系一名武装男子喺白宫附近开火，而曼斯嘅车队啱啱喺呢度经过。特勤局将枪手击倒，白宫迅速进入封锁状态。特勤局火速清场，将聚集喺北草坪嘅记者护送去到新闻简报室。而呢个亦都系华盛顿喺唔够两周内发生嘅第二宗重大安全事件。就在川普宣布要在德国撤军5000人之后，亦都引发了欧洲的震动。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欧洲各国已经收到了川普的讯息，他们现在正确保所有双边基地协议都要得到執行。而在阿联酋遭到攻击之后，德国总理梅尔茨态度大反转，连发了两条贴文向德克兰发出三线通牒。德国强烈谴责伊朗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阿联酋。他说，我们同海湾国家企在一起，德克兰必须重返谈判桌，停止将海湾同世界作为人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必须要结束，德克兰不可以获取核武器，不可以对我们的伙伴发出进一步的威胁或者发动攻击。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呢在今天也表示，如果美军离开意大利，这个不是他想要的结果。值得关注的是，今天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强势地点名了中共。他说中共应该站出来等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提到，中共总是在一些事情上想要占优势，连座位表都要占便宜，那个就展开外交行动了，等伊朗人先把海峡打开。伊朗是全球最大的极端主义赞助国，而中共买走了他们 90% 的能源，这个就等于是在资助这个极端组织。贝森特说，现在是伊朗威胁导致海峡关闭，而美国呢正重新开放它。它敦促中共加入支持这项国际行动。在川普访华之前，贝森特的这番话是火力全开，而北京外交界的知情人士亦都表示，这次会晤将会涉及到台海局势和中东冲突，这两项议题将会贯穿整个会谈。你觉得这次阿联酋是不是真的要上场了？你觉得最快美军会在哪日行动？亦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在卡尼访问中国回来之后，加拿大政府的一举一动持续受到外界关注。今日加拿大总理卡尼刚刚公布了他为加拿大制定的完整计划。新的国际秩序将会从在欧洲产生，透露了他将会令加拿大在所有重要领域，包括银行业、矿产业、能源业、航天业，摆脱对美国依赖的计划，并且朝着欧洲前进。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 X 上面发文称，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牢固。加拿大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会议说明了一切。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表示，欧洲决定醒悟，不再依赖任何大国。这件事引起了加拿大人的不满。有人表示，所以现在这件事几乎已成定局，是不是这样呢？难道加拿大人是投票要令欧洲人来治理他们的吗？此外，加拿大昨日刚刚给了乌克兰2.7亿美元。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表示美国会收到其中的一部分款项，因为加拿大正在向他们购买武器供应给乌克兰。最引人关注的是，卡尼贸易协议之后，中国试图对加拿大展现主导地位。在总理马克卡尼今年初和中国建立新战略伙伴关系之后，加拿大人即将以速通模式领教这堂课。这项声明被誉为在历经多年紧张关系之后，加中关系的务实重启，旨在应对川普政府实施的关税措施，借此实现加拿大贸易多元化。该协议的目标包括增加双边贸易、农业协议、货币互换以及能源出口。英文博客网站一篇来自作者泰勒·德登的文章说，问题在于卡尼仲希望加拿大维持和台湾的关系，而中共认为这件事违反了他一个中国政策。不出所料， 前几日，中共已经开始利用佢新获得嘅经济影响力向加拿大施压，迫使佢喺台湾问题上屈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迪警告话，如果加拿大继续向台湾派遣国会议员同参议员，或者继续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加中之间嘅新战略伙伴关系可能会受到损害。王毅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称台湾是中加双边关系的核心利益和政治基础，并警告说加拿大议员和台湾官员的正式接触将会造成伤害。加拿大国会议员和参议员长期以来一直访问台湾，包括和台湾总统和外交部长举行多次会晤，但今年他们的访台行程有所缩短。加拿大方面亦都表现出一种低调嘅意愿，即系喺同对华外交活动重叠嗰阵，尽量避免高规格访问嘅冲突。台湾驻渥太华大使发出警告，话加拿大同中国日益增加嘅联系，可能会令到加拿大处于脆弱地位，并导致中共将贸易武器化。加拿大嘅政策正引发担忧。今日 CTV 记者朱替崔恩做咗一件加拿大媒体入边几乎冇人敢做嘅事。他拒绝让马克卡尼用长篇大论的发言来回避直接提问，他穷追不舍地质问他，布鲁克菲尔德在他掌舵期间在百慕达注册大量企业，甚至包括一间单车店的地址来逃税。他自己的著作价值痛批资本主义，却又亲身从他现在声称憎恶的避税手段中获益，这些问题令总理卡尼不知如何回答，答非所问。虽然卡尼要令加拿大同欧盟建立共同体，但是欧盟这边亦都面临压力，匈牙利向欧盟发出最后警告，立即停止，否则我们将会退出。匈牙利的主管层表明，人家对欧盟的几个政策方向越来越感到苦闷，特别是在同移民和监管监督有关的领域。最近的宣告表明，布达佩斯要求立即改变欧盟目前的方法，或者重新考虑其在欧盟的参与程度。这种情况凸显了国家主权优先事项和欧盟集体决策结构之间持续的分歧。而川普又一次抛出了重磅炸弹，川普表示这个是对北约的考验。你可以帮助我们，你不一定要这样做，但如果你不这样做，我们会记住你们。从现在开始的几个月后，记住这一点，记住我的陈述，我们永远忘不了。外界认为北约几十年来一直在度坐享美国国防的肥差，现在是时候付出代价了。一是奋起直追，一是被淘汰。美国优先不代表美国独大，但美国亦都不能够背负沉重的包袱了。普京近期传出大幅减少公开露面，频繁转入地下设施办公，并且采取严密措施切断资讯外泄路径。四号多家媒体披露克里姆林宫内部传出疑似权力动荡的迹象。随着5月9号红墙阅兵临近，俄乌双方先后宣布短暂停火。泽连斯基突然直言，乌方无人机可能出现在红墙上空。据报道说，俄罗斯联邦警卫局大幅强化防护措施，普京减少公开活动与出访频率，更多时间停留在包括南部克拉斯洛达尔地区地下设施在内的安全地点，并通过远程方式指挥对乌作战。他的家人和外界接触亦都显著减少，所有和普京直接接触的人员被禁止携带手机或者任何联网设备，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他的住所亦都被加装监控系统，以确保活动可控。莫斯科部分网络中断，被外界解读为配合反无人机防护体系的措施。同时，莫斯科河沿岸部署了更多警力和警犬，加强对低空潜在威胁的巡查。俄方仲将安保范围扩展至至少10名高级将领。此前针对俄军高层的一系列袭击事件，加剧了军方内部的不安情绪。据 CNN 和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说，来自欧洲情报系统的报告显示，普京因为担忧暗杀风险，已经大幅强化个人和核心圈层的安全管控措施。前国防部长绍伊古被视为潜在不稳定因素，他在军中的影响力仍然不容忽视。更反常的是，在今年红墙阅兵的筹备过程中，未见国家杜马议员受邀出席，被外界解读为内部气氛趋紧的信号。 四号，俄罗斯宣布5月9号阅兵可能唔会展示重型军事装备。泽连斯基表示，如果系真系，呢个将系多年嚟嘅第一次。佢哋无力承担军事装备嘅费用，而且佢哋担心无人机会喺红墙上空盘旋。乌克兰无人机亦都可以袭击呢一次阅兵式。今年夏天将系普京决定下一步嘅关键时刻，系扩大战争定系转向外交。佢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加强对俄制裁，以加大压力，并削弱佢持续作战嘅能力。俄罗斯正加紧莫斯科周边构建密集防空网络，调集数百套防空系统，力图确保活动顺利进行。此前，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已经多次遭遇无人机嘅袭击，甚至波及住宅区。俄罗斯仲宣布同乌克兰单方面停火，时间为5月8号至9号。如果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将对基辅发动大规模飞弹攻击。乌克兰随即宣布喺5月5号至6号期间停火，称指望佢喺俄罗斯嘅军事节日期间遵守停火系不现实嘅。有人指出，莫斯科嘅阅兵能唔能够办成？办得安唔安全，而家由乌克兰话事。乌克兰向克里姆林宫发出明确嘅威胁信号，若果俄罗斯希望5月9号莫斯科相关活动顺利举行，就必须喺静默期内保持克制。这个实际上等于将安全主动权部分转移俾乌克兰。若俄方喺临近5月9号前对乌克兰发动袭击，乌克兰就拥有咗打破静默嘅道德藉口，可以喺5月9号当天对俄罗斯境内嘅军事目标发起此前规模最大嘅精准打击。与此同时，斯洛伐克总理费佐喺匈牙利前总理奥尔班下台后，突然180度大转弯。4号，佢与泽连斯基会面后宣布唔会参加红墙阅兵，仅保留与普京嘅短暂会晤，并转移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一位时政推主指出，奥尔班下台之后，费佐成为咗欧盟内唯一亲俄嘅领导人。显然，布鲁塞尔嘅孤立同国内反派嘅压力，令费佐认清事实。如果喺红墙阅兵台上，佢成为唯一一个出席嘅欧盟领导人，其政治风险已经不言而喻。奥尔班嘅倒台令佢睇清咗风向，而泽连斯基嘅互动则俾咗佢一个从亲俄急先锋转向务实调停者嘅政治台阶。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好喜18美嘅优惠，因母亲节即将来临。为回报母亲嘅养育之恩，同时亦应广大用户嘅要求，我哋嘅优惠延续到母亲节。下边系母亲节嘅一段简讯。5月10号就系母亲节啦，大家有冇谂好送俾妈妈咩礼物呢？随住年纪大咗，妈妈身体嘅脾胃、肝脏、胰脏呢啲同代谢息息相关嘅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嘅多余物质咧冇办法顺利咁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咪三高代谢补，受到传统道家理论嘅启发，尊重身体嘅阴阳平衡，令到佢自然运作，佢能够调理内脏嘅器官，令到脾胃好好咁运作，肝脏胰脏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冇必要嘅物质排出去，内部顺畅咗，血糖等指标自然就更加容易维持喺理想状态。三高代谢补依照严格嘅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这个母亲节不妨就将这一份照顾健康的礼物送给妈咪啦。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连结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区啦。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近日发布报告指出，中共在争夺全球关键矿产主导权的过程中，正在世界各地留下腐败和侵犯人权的痕迹。其中，尚比亚一家中共国有铜矿的镁矿坝发生事故，导致数千万升劇毒采矿废料外泄，污染饮用水，造成鱼类丧生，并破坏当地植被，严重地影响了村民的生活。同时，这份报告此前曾经遭到中金属公司的压制，该公司正是造成尚比亚灾难的中共国有企业。中共持有尚比亚国家广播频道60%的股份，因此对当地的媒体叙事有相当大的控制力。 当地组织人员表示，原本有30个组织在协助减轻污染损害，但而家只系剩翻咗5个，亦都有居民前往事故现场影相，却因此遭到逮捕。另外，中金属亦都冇向受害者提供赔偿，甚至仲强迫居民签署唔系用佢哋母语写成嘅协议。一名农民原本每周的收入超过200美元，但事故发生之后，他没有获得赔偿，目前只能够靠每周四12美元来维持生活。报告亦都提到，新巴威里矿产业存在着大规模的剥削与虐待问题，而产业目前大多是由中共公司控制。调查发现，中共国企业掌控着新巴威大约90%的采矿业务，其中亦都包括对全球能源供应链至关重要的锂矿资产。报告形容，中共国公司正进行不受约束的掠夺式开采，俾环境、当地社区和人民付出代价。而这个背后又有政府腐败和监管不足的纵容。有案例显示，中方矿场管理人员曾经把工人绑在重型机械上吊起来惩罚，亦都有工人因为设施维护不良而丧生。该委员会建议，美国应该为寻求关键矿产投资的国家提供更好的选择，推动透明、守法、环保，并有利于当地社区的合作，同时发展西方的自主供应链，并且制裁涉及腐败和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和矿业公司高层。
台湾总统赖清德原定安排会出访非洲友邦斯威士兰，但是因为中共施压非洲三国阻挡了赖清德而遭搁浅，最后只能改由台湾外交部的部长林佳龙代为出席。但是事情来了一个大反转，昨日5月3日，赖清德顺利出访了斯威士兰，而在这场意志较量中，赖清德是出奇制胜，直接令习近平的阴谋破碎。是怎样一回事呢？据华日的报道说，虽然赖清德总统四月份的行程被迫取消了，但是斯威士兰国王恩史瓦蒂三世安排了专机来接赖清德总统，可见斯威士兰非常之撑台湾。这次赖清德出访事前是保密到家，顺利抵达以后，国王非常开心。5月3日，赖清德和国王恩史瓦蒂三世签署了联合公报。今日赖清德乘坐国王的专机是离开返回台湾，这个亦都令狂妄自大的习近平最后失算。台湾是打了一个漂亮仗，亦都在非洲声名大噪。与此同时，中共阻止台湾赴赞比亚参加全球数位人权大会，导致主办单位宣布取消会议。这个令网络权利联盟还有国际特赦组织等等133个受影响的组织联合发表了声明抗议中共。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驻台北分析师宋文迪认为，北京不择手段地打压台湾，而台湾将会竭力证明自己不会任凭北京实质封杀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今日5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台湾是美国以及很多其他国家值得信赖并且能力出众的合作伙伴。台湾和世界各国的关系为这些国家的公民，包括斯威士兰在内，带来了重大的益处。美国强调，每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台湾总统都曾经出访过台湾的邦交国，这类行程属于例行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日前呢，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对大纪元表示，台美关系目前正处于一个最好的时刻之一。随着台湾成功实现经济去风险化，并且强化自我的防卫能力，双方已经建立起坚如磐石的伙伴关系。台湾在去年已经超越英国，成为了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赖清德出其不意，是给了习近平一个下马威。那个你觉得赖清德做得怎样？亦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好喜18美的优惠，因母亲节即将来临，为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同时亦应广大用户的要求，我们的优惠延续到母亲节。气血足不足够？四个地方一看就知道。第一个是看面色，有没有光泽；第二个是看睡眠，睡得好不好；第三是看体力，是不是硬是觉得好累呢；第四个是看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如果呢四个当中你中咗两个以上，咁气血可能就喺树报警㗎喇。点算呢？补气十八味，严格挑选次五加、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龙眼干等18种草本， 尤其而家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向外边跑，内部反而空虚，正系补充嘅好时机。补气十八味，帮你将气血补翻嚟。喺呢度提醒大家，补气十八味七折优惠到4月30号结束，有需要嘅朋友请登录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嗰条 link 咧，我放喺置顶留言区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